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要来听你的话语，要来敬拜你，要来献上我们的爱。我们知道你已经照着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每一次聚会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说我们想要听到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要亲自来遇见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又来到雅各书，我想最后的这一部分，从12节到20节，在这里边好像包含了信、望、爱，有很多都是主耶稣说过的话。听起来非常的熟悉，雅各在这里反复的提醒我们很多主耶稣讲过的话，要我们就是要来遵循他的命令，遵循他的旨意，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蒙福。我们现在先请圣秀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神圣的爱远超众爱。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们感谢神，神他就是爱。不是我们先爱他，乃是他先爱了我们，甚至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我们谢谢他，谢谢他的怜悯，谢谢他的慈爱，赞美主。深深之爱远超众爱，天上之乐临地上，近来助我卑微胸怀，做我相信的恩商。恩主，你是说有怜悯，你是纯洁无限爱，眷顾我们带来救恩，进入相信的胸怀。哦，主，向我罪你圣灵，罪尽纷扰的心灵，使我有份你的丰盛，享受应许的安心。
要不住松针，夸耀你爱永不移。求你完成你的心照，使我纯洁无瑕疵。你大救恩我全想到，得以和你全相思。更新变化容上加容，直到满有你身量，直到进入荣耀之中，永远将你爱颂扬。
我们再唱第三、第四节。
大能的主前来拯救，赐我生命和丰盛。愿你同在，直到永久，永远住在你殿中。我要时常颂赞你名，报你喜悦是丰盈。不住祷告，不住颂赞，夸耀你爱永无依。求你完成你的心照，使我纯洁无瑕疵。你大救恩我全想到，得以和你全相思。更新变化容上加容，直到满有你身量，直到进入荣耀之中，永远将你爱颂扬。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是的，大能的主前来拯救我们，赐我们生命何等的丰盛啊！赞美主，主啊，使得我们要永远住在你的殿中，我们要不住的来称颂你，哈利路亚！我们也要照你的喜悦来侍奉你，主啊，使得我们这个人，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主也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再来，哦，再来工作，主啊，使我们被你制作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更多的像你。哦，主啊，也常常的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赞美主，让我们真的是哦，在主里头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我们也有这样子属灵的心，属灵的眼睛，能够更多明白哦，神你的旨意跟心意。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愿你自己更多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说你从不撇弃我们。主，我们知道哦，主，我们是属你的，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们真的是要竭力来认识你，竭力的来追求，为的就是要得到在上头的奖赏。赞美主，主啊，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谢谢主，谢谢主的慈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谢谢圣主。我们今天再来看，雅各书最后的一段。从十二节开始，我们来看啊。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歧视，不可指着天歧视，也不可指着地歧视。
无论何事都不可急，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肯整天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要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场。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归，自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先看12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责偏起誓，也不可指责必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这段话是我们想起主耶稣讲过一段差不多的话，几乎是一样的话，在马太福音5章34节，或者我们从33节开始看，他说：你们要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取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取，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他的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君臣；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讲的还更详细更清楚。为什么不可以起誓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资格。很多人起誓就会可能以前了，会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指着我的头起誓。但是主在这里讲，意思说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的。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耶路撒冷是他势力的大军的君臣。那你的头呢？你的头发呢？你的头也是神，属于神的，是神造的。你的命也是在神手里的。你头上的头发，每一根主都有记录，你今天多少根头发，主都有记录。明天掉了几根，又少了几根，但是可能留言又长出几根了。所以 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有权利来指着它去死。另外，我们也没有资格，你能保证你起的誓你就能做到吗？我们自己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能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敬不敬畏神的问题，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谦不谦卑的问题。我们起誓就是一个是不敬畏神，好像我自己说了就可以算，另外呢就是我们对自己太有信心太骄傲，以为我一定能这样，像彼得他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很爱主，他一定不会离开主，无论主耶稣有什么遭遇到什么他一定不会离开他，也他也发誓，但是偏偏他就是否认主了。难道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一定不会像彼得那样吗？所以主耶稣说不能起誓，雅各书在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强调这个，而且说到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当然不只是说是跟非的问题，而是说你讲话情况是怎么样，你就简单明了的诉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他说我没有骗你的，我发誓我没有骗你的，那个就多说了，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或者人家问我们什么事情怎么样怎么样，那不是我们就说不是，是我们就说是。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字，出于恶字就是我们在讲从鬼来的话，不是讲从神来的话，那这就是犯罪。犯罪当然就是要被审判。我们在雅各书也好几处就是讲到关于话语的问题，在第一章19节讲到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就是你讲话要很小心，不要随便讲，随便讲呢就会很多时候讲了觉得好像还不够详细，不够准确，又要用很多话来解释我前面讲的那些话，就说越解释越糊涂。所以雅各劝我们要快快听，你听要快快听，而且要仔细听，听清楚，然后你才来回忆。这也关系到我们听神讲话，我们读圣经要快快读，留心读，这个快快的意思就是全神贯注来听来读，然后心里面要回应，你要明白了清楚了，用 简单，很简明的话语来回答，这就是这需要智慧。在雅各书第三章那里也讲到，说，看哪床，第三章第五节，这样石头是白体里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石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我们用我们用石头送葬那位主位父的，又用石头咒诅那造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送葬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所以这叫跟语言有关的，我们的舌头一定要让圣灵来管制，不要靠我们自己的意思，随便冲口而出就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随便就答应人家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结果可能不是不合适的，或者是不是出于神的。但是有些人骄傲，就觉得我讲的就算数，我讲的就一定要做到。但是他出口应许的，没有求问神的，所以本来是错了，还要坚持去做，那就更错。这种坚持是很多时候是出于骄傲，出于自己的尊严，好像我讲话就不能不算数。所以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口很容易得罪神。我们一多说，就会出于恶事，犯罪得罪神。所以这个启示不只是不要启示的问题，还提到不能多说。说了多说了，很多时候就是出于恶子的得罪神的，就会落在审判底下。我们很多的审判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可能只是我们说了什么。因为在主耶稣也曾讲过，就是到那个审判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句句都要蹦出来。所以在审判里边，很多不是说你做了什么，而是你说了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言语上要非常的小心，要请圣灵来管制我们。我认识的人当中哈，除了周牧师，有另一位我最尊敬的早期的传道长子了，属灵的长子，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认识他，就是少师母陈荒之，他自己的名字，他是姓陈荒之，少他先生姓少，所以我们称他为少师母。早年他曾经在各地被邀请，他也是在那段生活，他常常是在亲近主的小组为人祷告，按手祷告来亲近主，来认识主，安静在他的面前。我92年同时见 差不多同的时候见到他跟宋牧师，嗯，寿司母这个月初，哦，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在语言方面非常的有节制，看到他讲话就完全是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除了带小组或者带聚会他分享话语，他也是慢慢的一边分享一边跟主连结，一边讲神要他讲的话。在平时大家在一起，他不会，我们有时候聚在一起哈，大家会啊，你一句我一句，我们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话，就马上就接上去，你一句我一句讲，他从来不会。你要听他讲，很难得很难得听到他讲一句话，但是他也很坦诚，假如他跟你熟，他觉得什么不合适的，他会当面讲。我曾经带几个青年人去见他，有一个姐妹哈，她就反正戴顶帽子怪怪的。是男人的帽子吧。他就戴。那后来在我们去见他，他跟我们祷告，然后他就跟这姐妹说，你戴这个帽子不合适。但是他就是他不是说不讲话会隐藏很多该讲的不该讲，他该讲的他会讲，但是他不随便讲，从来不随便讲话，所以我非常尊敬他，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他这个月六号被主接回天家，他五天就100岁零五个月，就是说他有100岁四个多月，这么大的年纪。下周一会有一个追思礼拜。真的想，一想到语言方面的问题，我就会想起他，就会想起他，就会想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像他这样，石头被神来管制，不要那样有的没的随便乱说。要说从神来的话语，合心心意的话语，造就人的话语，称颂神的话语，感恩的话语，无论是抱怨的，咒诅的，批评论断的，负面的话，求神要勒住我们的舌头， 更不能发誓，这是主耶稣明文讲的，你不可以发誓。我们有时候不是发誓哈，我曾经听过有些人讲话很容易很容易发誓，我发誓，我发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的，我没骗你，什么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在线上的家人，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少人会这样发誓哈，但是我们会讲一些跟发誓差不多的话。就是我保证，我保证，我一定不会这样。你相信我，我保证，我一定不会怎么怎么，我一定不会怎么做，我一定不会怎么做，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我保证。这也就跟发誓差不多了，差不多。这种话我们也不能随便说，就是。像主耶稣教导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像那个孝慈母，他就真的就是这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一天我问他，我说，几年前哈、啊，我说孝慈母，你今可以问吗？你今年多大年纪啦？他说。94.7 那时候他在大概是94岁过了七个多月了，所以他讲的是非常的准确，他讲的话要非常准确，他说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是神所赐的，我们都要记得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不能随随便便的，有些人就随随便便。我们中国人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农历年啊西历啊，很多人爱讲西历、哦、西历就是你只要是12月出生的，然后过几天就正月了，那就变两岁了，我们总是多一岁。当然这个是我们的风俗了，我不能说我们故意讲，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好的，不准确，不准确。但是我讲年龄真的是很准确的，就是多少就多少，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在语言上我们真的是要来学习，要来操练。哇，雅各书我们要操练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虽然不能发誓，我们讲话要很准确。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都不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加添，不要减少。我有时候我在日期我不是记得很准，所以有时候我只能讲个大概，我记得我大概哪一年的，那个就没办法，不是我故意的嘛，因为我当时没有记下来那个日期，只有一两件事，我也记下那个准确的日期。很多其他的我只能大概就是那一年，大概我几岁的时候，只能这样。那我相信这个主不会责备我吧。我以后学会你能够多准确你就说多准确。感谢主。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说话可以随便，就是很多就是是不是出于恶字，以后会不会被审判，会不会因为我讲这些话是被审判。我们现在还有那些新闻啊消息啊假的多的不得了，然后我们 看了一个剧团，这些都非常的不合。媒体说谎，我们跟着传他的谎言，跟着也就等于我们自己跟着在说谎。所以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不清楚不明白的，尽量不要讲。你假如真的要讲，你可能说哦，我看到什么报纸这样说，我听到哪一个电台有人这样说，那但是其实很多是没有意义的，干嘛讲那么多？把我们的时间花来赞美神、称颂神、讲感恩的话、讲赞美的话、讲造就人的话。我们往下看哈，13-18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了，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在这里讲到一个是什么情况，我们该做什么。有人说有受苦的呢就要祷告，有喜乐的呢就要歌颂，有病了呢就不止自己祷告，还可以请教会的长老，就是长子吧，属灵的长子，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等等。受苦的，我想受苦的，我们很多人一受苦一定会祷告，除了一些真的是对神失去信心了，或者是还刚刚信主不懂祷告的，不然基督徒最会祷告的就是受苦的时候肯定会祷告，顺利的时候他不一定祷告，有事情的时候一定赶快来找主来祷告。但是其实这个受苦呢包括很多方面哈，一个是你生病了身体真的很受苦，或者是家里发生事情了，有变故了，这是受苦。有些是自己遭遇到逼迫了，或者是被人冤屈了等等，这些都是自己觉得心里很苦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个祷告法呢？其实我们最近在操练赞美，赞美神，赞美神。我觉得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来赞美神，来称颂他。你受苦也好，你喜乐，事情很顺利，主随心祷告了也好，生病了也好，都可以，就是赞美主，从赞美开始，从赞美开始，总不会错的。有时候我们祷告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有时候会祷告错，因为可能不是主的旨意，主不是要那样做，但是我们那样求，所以不一定是照主的旨意来求，但是我们赞美他一定不会错，赞美神。为着苦难赞美他，为着他的赏赐赞美他，一定不会错。我们再可以看到马太福音5:10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念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欢喜快乐，是不是就要颂赞，就要赞美啊？所以即使是在苦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喜乐的时候，生病的时候，都是可以来赞美，可以来称颂神的。不是说我受苦我就要祷告，主啊你来拯救我，快点来救我，快点来救我，是这样的祷告。祷告包括很多方面的祷告，祷告包括赞美，包括称颂。所以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还是一样来赞美他，从赞美开始。然后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加上主啊，若是合你的旨意，你的事候到了，请你快快拯救我。你在这件，你让我受这个苦，要我学什么，或者是要从这里来祝福我什么，我全都领受。我相信你对我怀的意念一定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相信你，主耶稣，请你给我信心，给我力量，能够继续的顺服，继续的赞美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的神就叫快快的来到。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说到，当我后边是讲到说，那我们有人代祷，所以除了自己祷告，还有别人来代祷，这个就是互惠肢体的功用了。我们彼此顾念，彼此代祷。用信心，就是说有人生病了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哈，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就是代祷。我们出于信心，出于爱，这样的来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就会叫他起来，是有代祷，也会很有功用，会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当然，我们为他求的时候，也可以说主啊，他若是有得罪你，请你赦免他。我们自己祷告也可以这样祷告：我若是有不知道而得罪你的，请你赦免我。那这样的祷告呢，神是很顾念的。当然除非神是定义要把它接走，或者是时间还没有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就说我们求主说快快拯救他，那我们巴不得我们祷告完他就好了，但是可能神还要他再经过一两天才好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代祷，但是看到主真的是在随听，主都在随听。我相信我两年前我生病那时候，很多人为我代祷，还做手术呢。虽然主是已经有话给我，那个是在他的手中，但是也很多人为这个祷告，所以很快就手术就很顺利，也很快就复原，现在好像没发生过那件事一样，是吧？我们前天凤莲牧师就发一个代祷祈求放在我们那个同工团队里边， 就赶快为我母亲祷告。她现在在那个家急诊室还是加护病房。然后我们说发生了什么，她说她气喘哦，然后大家先先后后收到的赶快就祷告。然后她昨天啊就发一个信息说，哎呀谢谢大家祷告，我妈妈啊好转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可以发给大家，叫大家来代祷，出于信心的祷告，主会医治，或者是有什么困难，主会来解决。假如他有罪，那我们为他代求，也求神让他自己知道，他来认罪，那主就会赦免他。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是一人呢？一人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一人就是我们生来没有一个义人，我们全部都是罪人。我们在母腹里边就已经带着那个罪的基因，我们那个生命就已经是有罪的，所以就是罪人。不是说我们犯了罪没有，而是说我们生命里边有没有罪的那个基因在里边哈。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义人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请耶稣来拯救，求他来赦免我们的罪，把他的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罪就全都被赦免了，就变成义人了。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就还是不知不觉他会犯罪啊，会得罪神啊，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一知道就认罪，一知道就认罪。那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罪的，我们是身上是没有罪的。我的罪是。我一知道就认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犯了罪，只一认，主耶稣的宝血就涂抹遮盖了。所以一个常常一发现有罪就认的人，常常一被关照有罪，心里圣灵有关照，自己有发现有罪马上就认的，不让一点罪存留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做出来，我意念里边有罪的，好像说我不喜欢一个人，不喜欢到不能爱他，甚至讨厌他，那就是恨他，恨他就是杀人。我们心里对某一个人有不喜欢到不想见他，不想理他，不想跟他讲话，那我们就是里边就是已经有不爱，那就是恨的罪，我们就要认罪。认多久呢？认到我对这个人觉得我可以爱他了，我能爱他了， 为止。所以啊，这个就不简单了。主耶稣拯救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后边后认，我们后边又犯罪，我们的罪认清楚了没有？只要认清楚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祷告会大有功效。这里提到以利亚，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要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草。我们有读圣经的人就应该都知道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知，他没有写下那个先知书哈，他做的事没有专门，他讲的话，他讲的预言没有一本专门的以利亚书哈，没有，但是他的事迹记在列王记，列王记上实际上十七章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就讲了以利亚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事。那个时候呢，在那一段时间其实也有好几个先知，以利亚是其中一个，算是大先知，就是说他行的神迹很多也很大。在列王在神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其实就是要把这一群人，他答应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在他的后裔里边又特别拣选的雅各的子孙，是这一批人要来成为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但是呢，到了列王时期，特别是以色列国哈，那些皇帝很离开神很远，所以那时候的祭司也大部分都是走偏路，所以君王跟祭司那个时候都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来成为这样的属神的子民，祭祀的国度，属神的子圣洁的国民，都没有办法了。所以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兴起很多的先知，有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别的名气没有这么大的哈，那些人那个时候一个信息的中心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啊都拜偶像，拜的乱七八糟的，金牛犊也好，外邦的什么巴利啊，很多很多其他外邦的偶像，已经没有敬拜神了。那这些先知他们信息的中心都是只有耶和华是神。以利亚这个名字也就是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那么他在世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特别是在亚哈王，亚哈是很糟糕很糟糕的得罪神的一个以色列王，他听从他的皇后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他是一个西顿人了，他嫁过来就要大家跟着他去拜他们国家的偶像巴利，然后 还犯了一个大罪，就是要夺取，要夺取一个平民的那个叫有一个人，他的一个花园就是跟在皇宫附近，然后亚哈王就看上了，就叫他说可不可以跟他换？那个人说不行不行，这个是主业，神吩咐不可以来出卖的。然后亚哈就不开心，那个皇后就说：“哦，我这件事啊，交给我去吧。”然后就派人去污蔑这个人，说他哦，那个人叫拿伯哈，拿伯就污蔑他说他有毁谤神啊，又毁谤人，毁谤王啊什么，结果就。有几个人就去作证，是我们听过，其实没有，就是无中生有的，然后就把他拉出去，就用石头砸死，后来就把他的葡萄园就夺过来，就这样。那亚哈听了他太太跟他讲，他也没有责备他太太，反而高高兴兴就去接管这个葡萄园，所以神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就定他要死得很惨。那么以利亚呢，就在这个王执政的时候就说你们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因为那些百姓也跟着去拜偶像，跟着拜偶像，所以他就祷告三年不下雨，结果就真的是三年里零六个月就不下雨。那就大旱灾，大旱灾，哇，就带来饥荒啊、疾病啊、瘟疫等等就来了。结果神就差派以利亚去说：“你去告诉亚哈说，我要降雨了哈，你叫他召集所有的先知来。”结果有多少个先知？800多个。850个巴勒的假先知，那你这个就一个人对着850个先知就说，我们来看看谁是真神，你们也筑一个坛，我也筑一个坛，然后你们挑一个母牛，剩就两个母牛犊，你们先挑一个剩的给我，然后你们先献祭吧，献祭谁祷告天上下雨了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烧了，那个神就是正神。结果这850个人就是好啊，筑坛啊，然后就把那个祭物就放在下边，上边下边就铺柴哈，铺柴，然后祭物就摆在上面，他们就求啊求啊求啊求了大半天，甚至求没有，他们用刀划身了，你知道那些当时那些外邦那些人，他们就是会这样的，因为好像邪灵降下了，他们用刀划身也不会痛那样。但是怎么求都没有火降下来。以利亚就说你们再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可能你们的神在睡觉。他们要大声大声叫啊好啊叫啊，用刀划身啊。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嗯。快到下 下午了，太阳快要下山了。以利亚说，好吧，算了，我等我来吧。以利亚就点足了一个坛，摆上台，把那条牛宰了，切成12块，就是一表，就是12个支派这样。然后就求，他就跪下来祈求。跪下来祈求，结果神就那个火就，哦，他不止哦，他不只是足坛，还周围还挖沟啊，挖沟，然后把那个沟都倒满水，我想那个水已经是很难得很难得，但是他经常把那个水倒满整个沟，结果他跪下来祷告，忽然那个火就降下来。烧了那个祭物，而且把周围那个沟里的水都烧干了。哇，这个时候全部围观的以色列人就不得不承认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时候他们不认不行了，就真的相信耶和华是神。然后以利亚就叫他们说，把那个巴利的先知800多个全抓住，把他们全杀了，杀在他们那个祭坛上面。哦，这个时候啊，那个王后耶喜别就很生气，就传话说他要杀死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就听了这个话，忽然害怕就跑了啊，跑了，然后就躲在一个山洞里边。这个就是雅各讲的以利亚的，是跟我们的同样性情的人。就是你看以利亚本来那么成功，我做了那么大的事，他一个人对住850个先知还有国王，他一点怕都没有，而且他真的就成了。那些人祷告他们的神没有听，他一祷告，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神就听了，就照着他祷告的降下火来，烧了那个祭物。这么大的事，他还怕什么呢？但是居然这个时候听到王后传话说要杀死他，他就怕了，他就跑了，而且躲起来了。本来是那个国王一直在找要杀他，但是找不到他，他自己主动去见这个国王的。那个时候他一点害怕都没有，但是到事情成功之后，听说那个皇后要杀他，他就怕了的。这就是我们，他说明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普通人，会有害怕的时候，会有软弱的时候。当然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会有软弱呢？有一个牧师分析哈，就是说可能他，我觉得这个分析也挺好的，就是说他做了那件事之后已经很疲累很疲累了。你说整天从早到晚，大太阳在那里晒着，然后对着800多个先知跟国王还有他的随从等等在那里，还有周围很多能来的全国能来的以色列人都来围观了。到那个时候都快黑夜，他会害怕的。哦，他很疲累，而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也可能也没有想到，赶快要来神的面前安息，赶快要来神的面前与他连结，要来充电。他没有，他可能没有回转到主的面前，所以听到那个话，他那个时候在软弱当中，在疲惫，在软弱当中就害怕了。这个就是雅各书讲，他跟我们信心一样。所以我们呢，就是从这里其实也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哈。服事之后，服事之前，我们通常都会祷告，祷告，祷告，其实加添力量，加添智慧，把要说的话放在我们口里边等等。但是服事完了就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一下，汇报一下，归荣耀给他。我这个是在17年主就对我提醒，接着路加福音17章主的一段话说，有一个他说，你们谁有人，我看哈，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算了，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书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称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里这个是这个仆人刚刚从地里回来，刚刚从地里回来，他应当做的不是说他自己肚子很饿了快点来吃饭，而是要来服侍主人，还要来服侍主人。所以我们刚才说，其实服侍主人就是来到他这里安静一下，跟他连接一下。我们讲的服侍比路加福音17章这个仆人的服侍要轻省多了，要有福多了。就是我们每去地里服侍，就是去服侍人之后，我们快点花一点点时间来与主连接，来服侍他。我们能服侍他什么呢？就是安静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来感恩，为刚才的服侍感恩，为他给赐下的话语感恩，为他给的智慧感恩，为事情做好的感恩。不用太久，有个五分钟、十分钟、几分钟，主就很满意了，我们就会消除疲劳。你要是能够多一点时间，那就当然就更好了，消除疲劳，充充电，我们就会重新有力量。不然第一个服侍很成功，很成功。假如我们忘记了这第二个服侍，就是赶快来到主面前了，服侍我的主。那这个时候，假如有试探来的，我们可能会马上跌倒，就跟以利亚一样。这个不是雅各书讲的，是我趁着这个分享我的领受。雅各书是要讲说，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的，就是即使很有能力，很有能力做很大的事，但是也可以 随时失败，随时软弱。我只是在这里加添了说，我们要防备这种软弱哈，就是赶快要来到主的面前，跟他连接一下，来充充电，来消除疲劳，消除软弱。然后在这里讲的是，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也是个普通人，也是个平常人，也是个会软弱、会跌倒的人。他还没怎么跌倒了，他就是软弱。但是呢，他神就使用这样的人，只要他有信心顺服神的话，就做得到。他求三年不下雨就不下雨，三年六个月就不下雨，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草。就是后边我们刚才没讲哈，后来他就真的就是下雨了，就降下大雨来。他们献祭完之后，就降下大雨来。一开始只是看到一手指掌这么大的一片小云，那他就叫他的徒弟说：“快点去通知那个国王，叫他要坐车回去。”不然要下大雨，果然一下子就哇，就狂风大作，黑云满布，然后就倾盆大雨就降下来。就是他怎么祷告，事情就怎么成。当然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也是无用的，我们也是软，我们当然是比利亚更软弱，更容易跌倒。但是我们若是有他那样的信心，我们怎么求神也会怎么做。我们看到说以利亚他也是个普通人，也会软弱，但是他的在圣经里他就是那一次他软弱了哈。但是我们要承认以利亚是一个非常靠近主、非常顺服主的一个人。你知道那些先知都是不顾性命的，他们要完完全全顺服主，忠忠实实传讲神叫他们讲的话，不能打折扣，这样常常招来杀身之祸。很多先知都是被杀的，以赛亚是被人家放在那个树洞里边用锯锯成两半的，耶利米也是被杀的，就是很多先生一个一个都是被杀的，因为他们讲的话王不要听，王想讲让他们讲，讲的预言是好的，是这个国家会得救的，会得胜的，他们会平安无事的，但是这些先生就是顺服神，要顺服到一个地步，神怎么说他就要怎么讲，有祸就要讲有祸，所以他们要被杀，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讲预言的，而且他们是跟神是很亲近很亲近，他们听的话是很清楚，是那样就那样，他们发的预言是真是那样就是那样，除了那些假先知哈，我们讲的是真先知，他们是这样的。但以利亚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绝对的顺服主，跟神很亲近很亲近，别人听不到的话他听到，别人看不到的意象他看到， 而且他是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他没有家庭，他是主叫他去住在那个溪水旁，他就去住在那里，然后让乌鸦来养他，等到那个水干了，乌鸦不再来了，神叫他去去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寡妇会养他，他就去，全是这样凭信心生活的。所以虽然说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我们可能绝大部分我们的人哈，没有跟神亲近到这个地步啊，没有顺服到这个地步啊，我们没有听见神这样常常跟我们讲很多重要的事情来发预言啊。我们也没有顺服到说冒生命危险去劝诫什么人呢？可见我们在跟神的关系方面，在顺服方面，可能我们就是还是不像他。其实神在这里讲，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他现在在找像以利亚这样有信心而且顺服他的人，要来成为当地的发言，当代的发言人。我相信假如有人像他这样抛弃一切，不求自己的好处，只要服从神的命令，而且他发的预言一成就，他就更有信心，一发的预言一成就，他就会更有信心。就是我们人的经历都会这样的，只要我们听到，只要我们祷告了，神成就了，我们对神就会更有信心，就会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心，那就越来越敢顺服，这样就可以被神使用。当愿我们一起来操练吧，看我们当中以后谁能够被神这样的来使用。有人只求恩赐，只求恩赐，但是却没有求到要有主的那个生命，包括说不会多讲话。雅各书全部那些讲的，马太福音全部讲，求要有主的那个生命，就是完全的谦卑、相信、顺服。那这种人神自然就可以借着他来做大事。所以求恩赐的只能做很小的事情，很多只求恩赐不求生命的，神一成就一下就骄傲，甚至就会乱讲话、乱发预言、乱发什么知识言语，结果有些甚至是会得到很悲惨的下场。我们看最后两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一个离开真道的人， 常常是常常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常常会跟人会得罪一些人的人，会跟人有争执的人。那么这种人呢，很多时候大家的反应就是，即使是在个小组里，或者是在那个社会里，有时候有人会劝他，那到最后呢，可能就是心里巴不得他走掉好了，巴不得这个人太难弄了，走掉更好。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真的是这样，有一个很难对付的，我巴不得他从这里消失，快点离开。这是要有很大的爱才能够来做到，不只劝他，可能是为他祷告，爱他，能够使一个人回转呢，常常不是讲道理讲的他能够回转，讲的他能够想得通，常常是祷告，圣灵做工，然后爱他，那个爱感动了他，使他知道我怎么就没有这种爱，我怎么就会跟他不一样，才能够回头的。那能够使一个人，一个迷途的人回转，是一件很大的工作，是成就一件很大的工作。因为主耶稣不愿一个人沉沦，他愿人人都得救。他有100只羊，有一只走失了，他都先放下这99只，赶快要去找回那一只迷路的人，这是神的心意。有一个迷途的人，要他回转是神的心意。所以，耶稣也巴不得我们能够有他的这种心意，他的这种着急，这种爱，这种怜悯。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说，怜悯人的人，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在第5章23节，第5章23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堂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然后在44节，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就是主耶稣的教导也一直是要我们饶恕我们的敌人，饶恕我们的敌人，要怜悯他们，要联系他们。我们有时候哈，在为一个迷路的、离开正道的祷告，这个人可能就是已经是大家都觉得很难办的、不好的，甚至他对我们个人就是有，也可能也得罪了我、伤害了我。但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他祷告。不只是说在大家为他祷告的时候，在祷告会、小组会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也开口为他祷告。就是说，特别是那些有针对我们本人的哈，对我们很不好的、很不利的，甚至讲我们坏话、诽谤我们等等这些人哈，或者是就是一直想把你挤开，把你踩在脚下的。无论是怎么样，反正你看不惯，或者是这些人祷告，我们要是真的有爱心为他祷告，不只是说大家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也开始祷告，而是你真心关起门来，只有你跟主的时候，你真心求主给你有爱心，迫切的为他祷告，让你有那心里有那种怜悯，觉得哎呀，他做什么他不知道，他说什么他不知道，其实他很可怜。你这个时候是真的对他有发自那种怜悯，没有人听见你为他祷告，没有人知道你为他祷告的，你确确实实在神面前为他摆上、付上代价，切切的为他去。然后你有机会去爱他的时候，你爱他。我想这样的，神常常会用这样的有爱心的在祷告跟关心，会帮助到一个迷途的人真的可以回转。他说，而且这里说会遮盖许多的罪，随着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曾经有一个人，有个弟兄问我说，我们说只是一个灵魂不死，那这个很容易明白是吗？就是他回头了嘛，他回头那就不死了嘛。他说遮盖许多的罪，是遮盖他的罪还是遮盖我的罪，我这个代祷者的罪？我相信我在神面前，我说两个人的罪都被遮盖了，因为我们为他代求，他回头了，他回头就是悔改了，悔改认罪了是吗？那他的罪就被遮盖了。那我们呢，从原来没办法接纳他，没办法包容他，甚至巴不得他快点走，不想见他，觉得他很不好，或者很虚伪，你看不惯还是怎么样。但是到我们能够真心来为他祷告，来爱他，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罪也被遮盖了。我也求神赦免我不能爱他的罪。哦，这个是一个很好操练，我们很多人有机会操练的东西事情。凡事我们还记住，不要说他迷途也好，或者是反正有一个得罪我们的人也好，伤害过我们的人也好， 啊，我们能够这样去真心关心为他代祷，赦免他，可以真的是觉得不再困难的可以去爱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很大的得胜，我们的生命会真的是上一个台阶。我们在雅各书里面真的学到很多很多，要操练的也很多很多，我们已经很多很多人有操练，有很多的得胜。我盼望我们下个礼拜可以有一些人来分享见证。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圣经都是圣灵写出来的，从新约到旧约，旧约到新约，都是你留下来的话语。何况其中有很多重重复复，本来就是你讲的话，要来让我们来操练学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有耶稣，更多耶稣，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光来，真的能够荣上加荣。所以说，请你把这个礼拜你给我们的话语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认认真真来操练。其实雅各书我们今天虽然是分享完了，可能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操练，才让这一切都变成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不能，但是你能。你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说我们现在不是在靠律法，我们还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只要我们要，而且求，而且不停的求，持续的求，求到得着，你是一定会给我们的。说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在线上所有的家人，让我们今天听的也许记住一些，不记住一些，但是我们就从先记住的，我们就先操练。主啊，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到你的这样的恩典祝福，得到这样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感谢主，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了。
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